中共突袭黄金穗，商家火速落架金条。美中休战无效，中国制造甚冤中挣扎，工厂积弱难返，中共的刺激资金去了哪里呢？中国楼市危机五年，惠誉话继续加剧下滑。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先同大家分享中共最新的一个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行径。彭博社12月31号的报道话，北京将会废除一项长期存在的黄金税收优惠，这个可能对全球最大黄金市场之一的消费者构成打击。根据中共财政部的最新规定，从11月1号起，北京将不再允许某些零售商在销售从上海黄金交易所购买的黄金那时抵扣增值税，无论是直接销售亦或是加工之后的销售。规定涵盖投资产品，比如高纯度金条、金锭和中共央行批准的硬币，以及非投资用途，包括珠宝和工业材料。报道说，这个举动在房地产市场低迷的经济增长疲弱，导致中共财政紧张之际，增强政府的收入。但是这些变化亦可能提高中国消费者购买黄金的成本。政治经济观察人士包叔在 X 平台发帖文说，中国20年来首次系统性地提高黄金税负，估计一年可以增加税收500亿元，对黄金装饰品行业是个不少的打击。中共在周末突然袭击黄金税，被黄金行业打了个措手不及。中国经营部说，11月1号淘宝部分商家落架金条产品。一些黄金企业人士向记者说，我们亦临时落架了金条，现在正在等待更详细的政策解读，公告在今日实行。如果继续销售，可能面临比较大的税务亏损。报道说，从黄金首饰来看，部分商家的升价计划已经开始实施。周大福发布的通知显示，在10月30号进行产品价格调整。其实从今年8月起的新规定，现金买黄金超过10万人民币的就要申报，还要留档案10年。表面是反洗钱，实际是怕资金外流和限制民间的避险需求。这个是什么呢？官府囤金千吨，百姓买个戒指都要报备。的确，这边中共从11月1号起黄金税收优惠终止，增值税和消费税上调 5-6%， 消费者成本直接上升，而央行自己却在2025年疯狂扫货，连续11个月不手软。中共央行从2024年底起重启黄金购买，2025年上半年已经成为全球最大央行买家之一，储备从年初的大约2264吨升到9月底的2298吨，一年内增加了大约34吨。这个不是小打小闹，在9月单月就加了 1.24 吨，相当于是4万安士，就是连续11个月每个月至少是1吨起跳。你是不是长时间看手机、看电脑，眼睛又干又涩又紧绷呢？润眼宝是一款专为日常眼部营养设计的配方，含有姜黄素、鱼金子、叶黄素、决明子等18种纯植物营养成分，帮助维持眼部健康，促进滋润和舒适感，令你的眼睛在每日的荧幕生活中更加有活力。无论是学生、上班族，亦或是日日看手机的你，都可以透过润眼宝给眼睛多一些保护。新品种上市优惠，先到先得，现在就去健康520网站购买啦。陷入了人工智能狂热的中共，不知道正在度计算着怎样再更多地搜刮民脂民膏， 而对怎样缓解中国制造危机和房地产危机就好似睇唔见咁。虽然美中持续休战，川普和习近平会面之后，美国亦降低了对中国产品的关税，本应该给中国的工业和出口带来希望，但实际是中国的工厂和企业的困境却是加深了。中共在10月31号公布的10月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显示制造业颓势加剧，从9月的 49.8 降到 49， 不单止连续7个月低过50荣枯分界线，亦都低过经济学家的预期。这个指标就是衡量中国制造的生命力指数，中国制造是蓬勃发展亦或是萎缩低迷，50荣枯线就是个合格线，49分就是中国制造在度萎缩中。火星宏观账号发现2025年10月份的制造业 PMI 仅为 49， 不单止比最近6年的平均值低 0.8 个百分点，亦比最近6年10月份的季节性平均值负 0.4 多回落一倍，创落2019年以来10月份制造业 PMI 的最低值。最核心的指标新订单指数为 48.8， 比上个月回落 0.9 个百分点，连续第四个月处在萎缩区。从业人员指数为 48.3， 比上个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自从2023年3月以来，连续32个月处在萎缩区。华尔街日报引述海投宏观的王子春指出，新出口订单指数已经跌到4月份解放日关税造成最初影响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位经济学家说，最新的美中贸易协议比出口带来的任何提振都可能不大，更广泛的增长阻力将持续存在。按照彭博社的讲法，是中国公司压住美中这场休战不会持久，而美国公司则已经就美中前景做出了战略性的决定。密尔沃基 ABC Group 的副总裁本杰明·朱尔肯帮助美国企业管理亚洲供应链，并且一直和客户合作，将生产从中国转移到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等地。他说，最近的关税减免不会改变这些企业的路线。朱尔肯说，很多公司已经做出了战略决定，无论关税是否降低，都要以某种形式在中国以外实现多元化。在越南经营高脚凳等小孩家具业务的比利时人米歇尔·贝尔奇说，想搬出中国的客户已经这样做了，他们不会突然回到中国。Zero Hedge 的报道说，据报德国正在考虑支付电信营运商费用，以用替代品替换其网络中的中国设备。不过亦有稳定的信号， William Ying 是生产积木拼图和拨号电话等玩具的台湾新科技副总裁，他的公司已经在中国浙江省生产色彩缤纷的木制玩具长达20年。他说，今年4月大约有 30% 的美国订单因为严苛关税而被搁置，导致很多客户采取观望态度。川普和习近平会面之后，他说，我们的长期客户已经开始落明年的订单。中国制造眼睇住积弱难返，当局会不会释放更多的刺激政策呢？火星宏观自问自答话，自9月下旬以来，当局已经注入10,000亿元人民币的额外刺激资金，都是什么呢？包括未使用的省级债券额度，用在扩大投资和偿还拖欠企业的款项，以及向政策性银行提供新的资金以刺激投资。但问题是，现在我们所有的刺激资金都并未真正流入家庭，最后主要流入了政府、国企和大型民营企业。 唔单止中国制造出现咗积弱难返嘅局面，仲有螺旋下跌咗足足五年嘅房地产危机。而家系2025年嘅11月，五年前2020年嘅11月，中国恒大商票首次逾期，拉开咗中国房地产危机嘅序幕。开始计算嘅话，呢场危机已经足足持续咗五年。10月31号，中指研究员发布嘅数据显示，10月份 TOP100 房企销售额1至10月同比下跌 16.3%， 跌幅比较1至9月扩大 4.1%。10月当月 TOP100 房企销售总额为2901亿元，同比大幅下跌 41%， 环比增长 3.7%。 有人问中国楼市怎样可以止跌呢？看下国际评级公司惠誉怎样说的。该行日前发布报告说，尽管当局持续拿出刺激措施，但是中国房地产销售下滑将会加剧。报告认为，在该行业稳定之前，按面积计算的新屋销售可能从目前的水平再继续下跌 15-20%，而按价值计算的交易量，明年即是2026年可能再下跌 7-10%。 在这个同时，对于中国金融系统来讲，房地产行业的坏账可能在明年仍然将维持在高位，并且由于家庭偿还抵押借贷和其他个人借贷的能力减弱，银行的资产品质可能恶化。总结一句，就是中共救市无效，亦冇解药，中国历时多年的房地产危机预计将持续拖累到2026年，并进一步影响中国银行系统。位于金融机构部门董事 Vivian Xu 在同一场简报会上说，由于家庭偿还抵押借贷和其他个人借贷的能力减弱，银行的资产品质明年可能恶化，中国金融机构预计将在2026年维持坏账处置的势头，透过直接核销或者是转移至资产管理公司。惠誉董事 Lulu Xu 说，房地产有意义的复苏只有在就业稳定并且家庭收入反弹之后才会到来，这个需要一篮子计划和长时间的实施。无论是民间观察人士火星宏观，亦或是国际评级机构惠誉，都提出了最重要的关键词，家庭收入。但是中共就对这个只字不提，视而不见。被中共刻意忽视的还有惨烈的中原灾情。在节目最后，我们来跟踪中原粮仓的秋粮危机。之前的灾情报道都是截至到10月的15、16号的情况。半个月过了去了，情况怎样呢？财新网10月31号的报道说，通过连续几日从10月22至25号的走访，在河南和山西多地都有粟米、高粱等农作物困在水浸的地那里，未曾能够收割。一些浸了在雨水那些粟米在地里面发霉发芽。10月25号上午，在山西省晋中市祁县贾岭镇北左村，65岁的老本初着住连身的落水裤，在高粱地那里收割跌倒了的水里面的高粱，水深接近膝头，泥和水搅在一起，每一脚行下去都陷得很深，要用力才将只脚掹出来。老本初和老伴朝早8点在水浸的地那里割高粱，割了那些高粱就放在一个红色的大塑胶盘那里，个盘用绳拖住飘在水上，高粱装满了盘，老本初就将他们很艰难地拉回去岸边。两三个钟头之后，他已经精疲力尽，在田边停了下来。在他旁边的那块地，71岁的秦宝富亦都是被浸了的高粱地那里，在那里收割高粱。离两位老人田地再远一些的地方， 一台履带式收割机在这里工作。北左村位于祁县的最北边，同太原市清徐县接壤。在北左村的周围围绕着大片的农田，老本初的老伴站在田边带着哭腔话：日日落，日日落。从中秋节之前开始，这里的雨就没有停过。以前落雨一两个钟头就停，现在是成日落，成日落。亦就是说这里的雨一直在这落。不过最近一个礼拜阴雨逐渐停止，但是田里面的水排不出去，地旁边的沟渠水都满了。老本初有十亩地种的是高粱，都浸了在水里面。在这个之前，老本初亦找过李大式收割机，他说往年收割一亩是100元，今年要130元。老本初话俾蔡新听，单系呢三亩几嘅高粱地收割费就要咗佢496蚊，大约有三分之一已经跌倒咗嘅高粱，收割机系割唔到嘅。老本初抹咗下眼睛，唔俾眼泪流落嚟。佢话真系受咗苦啦。从蔡新网拍摄嘅相片可以睇到，至少喺10月25号，山西省晋中市仲有大片的高粱浸在水里面，顶部的红色高粱穗亟待收割。随着浸在水的时间变长，高粱干已经开始腐烂，如果折断，高粱穗跌在水里面发芽发霉。还有10月24号山西省运城市黄河老河道附近，一只船停在积水颇深的粟米地里面，地里面的积水已经是去到腰那里。种植农户话，十月初佢曾经喺网上买咗一只细嘅塑胶船，同丈夫两个人落水摘粟米，摘到第三日唔小心跌咗落水嗰度，饮咗两啖水，后来就唔敢再去啦。九月以嚟，连续嘅降雨覆盖黄淮海粮食生产区多个省份，河南、山西等省份嘅连阴雨一直持续到10月20号。多地累计降水量同埋降水日数破纪录，连绵嘅降水令到田地嘅积水严重，农机进田受阻。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粮食大省遭遇秋收难。之前嘅春夏季，呢啲地区啱啱经历咗干旱高温，至五月初，陕西、河南、江苏等省区存在严重干旱。其中陕西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北部等地特别干旱。报道话，在一些缺乏灌溉条件的田地那里，正值开花灌浆期的小麦灌浆受阻，一些农户甚至不得不将小麦掹阻改种其他作物。河南洛阳市新安县石井镇农户马女士向财新话，自2024年7月以后，当地就冇点样落过雨，只系喺冬天嗰时落咗一啲雪，因为冇灌溉条件，屋企嘅十几亩冬小麦长得好矮，三月小麦拔节期亦冇等嚟一场雨，最后都慢慢枯萎啦。极端干旱同连续阴雨接踵而嚟，唔单止打乱咗2025年嘅农耕节奏，而对农民嚟讲，危机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端传媒引述河南农民孙小志话，自2021年河南遭遇720特大暴雨灾害开始，农民他们的平静生活就被打断了。因为现在又到了种小麦的时候，河南、山东现在只能够零星播种，播种日期比较往年明显是迟了。同多雨湿播放期延迟的2021年同期相比，2025年各省播种出苗站数亦明显偏少。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